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一同加入我们空中辅导的行列当中。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热线与听众们互动的，只要大家呢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欢迎你们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是13-2299-6632。另外我们也开放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这两个都是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的平台，让大家可以互相的交流互动，把你们想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些可以为你祷告的事情都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跟我们联系的。那么我们继续呢，在今天呢也有丰富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是有当巴勇妙计的第四个部分的第五集，已经来到第五集了。相信呢听众朋友在这个月份都已经很熟悉，我们有秦贤老师和舒小燕角色扮演，透过他们呢这个有趣的这个短剧，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学习其实一个家庭当中啊，怎么样可以呢对于我们的孩子是最好的一个教导，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就是爸爸和妈妈一同的来承担，彼此呢都有一个角色需要去做好的。然后呢就会有排球小将第五集，虽然我们这个在巴黎的奥运会已经完整的结束了，可是这个残疾的奥运会呢才刚刚要开始，所以这个运动的热潮还是没有过去的，大家要好好的来收听我们这些栏目都是很有意思的，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唉，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四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第五集，品德特质三，仁爱。
哎，老婆，乐琪睡了吗？哎，你也快点坐下来吃点东西吧。
他呢在教会大半天都累了、嗯、很快就睡着了。
哎呦，哇，这个小蛋糕挺好吃的，你尝尝。哎，来。
嗯，好啊。
嗯嗯
嗯，哎、啊、嗯，你知道吗，嗯，乐琪今天上主日学，老师跟他们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还请他们角色扮演，老师请他做那个被强盗抢掠受伤躺在路边的人呢、啊、
嗯，哇，那他应该很喜欢吧。
嗯嗯，他本来呢觉得躺在地上挺有趣的，不过他说后来看到一个又一个人走过却没有人理会自己，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挺伤心的。
哦，哎呀，那后来怎么样啊？
后来扮演撒玛利亚人的小朋友经过，就把他扶起来带他到一边坐下来，他就好想谢谢那个小朋友。
嗯，小朋友的心啊就是这么单纯啊，感情也好真实啊。
是啊是啊，那我呢就趁机会跟他聊聊，我就问他，嗯，如果下一次遇到别人有需要帮忙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做呢？
哎，我们乐琪怎么说呢？
他说我就会帮助他啊、
嗯、
然后我就说但有些时候你可能帮不上忙啊，他就说我就去找爸爸妈妈和老师啊。
哎呀，这是个很深刻的体会啊，乐琪不单可以体会到有需要的人那种心情啊，还学到同理心和爱邻舍的道理啊。
嗯，是的是的。嗯，
哎，老婆啊，其实呢我们之前谈过那些品德特质，第三个特质就是仁爱了。
哦啊，那里面有什么品格素质呢？
嗯，等一下啊，哇，我要先看看啊。嗯啊，这里说啊，包括爱人的能力、被爱的能力、宽容还有社交智慧。
爱这个字其实也挺抽象的，我们可以怎么教导小朋友呢？
嗯，我想呢只是讲道理他们应该很难理解嘛，小朋友嘛。
嗯，
我就觉得行动就很重要，我们做爸妈的就要多做一些关怀和爱的行动，让我们小朋友感受到温暖和幸福，那他们呢就容易点明白到什么是爱了。
也对了，有时候呢用言语是解释不了的。
嗯
啊，好像今天他做那个角色扮演就学到很多东西啊。
嗯，听你这样说我也很同意啊。
你呀、啊、常常抱着乐琪亲他，也会说我爱你，又陪他玩，他就很直接地感受到爸爸对他的爱。
哎，妈妈，你常常很细心地照顾他、
嗯、
他做得好的时候你也会称赞他嘛、
嗯、
好像前天啊我们有个邻居啊，他的孩子恩恩病了，我们乐琪呢就想将自己心爱的玉米汤送给他喝，希望他快点好起来，你就称赞乐琪他懂得关心人，还跟他一起把玉米汤送过去给恩恩。哇，我们乐琪也会感受到你的爱呀、啊、妈妈。
可能之前呢爷爷奶奶生病的时候，他看到我会带一些药物和吃的东西给他们吧、
嗯、
我还会叫我们乐琪打电话呢问候爷爷奶奶，他们听到孙女的电话呢都很开心呢。
他就是从你身上学习到怎样关心人和爱人呢、啊
哎、乐琪可以好像你一样懂得表达爱，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我呢就是比较会说话啊，但是老婆你呢是行动派啊。
嗯，行动派啊。好了好了好了，话说回来，你刚才说仁爱，另外的品格是宽容，还有社交智慧，是不是啊？
是的是的。
那我最近呢看了一个视频，哎，我拿出来给你看看啊。
哦，好啊，是关于什么呢？
哎，你看看你看看，哎，这个妈妈告诉小女儿、
啊、
自己因为肚子饿就把别人送给小女儿的糖果给吃掉了、
嗯、
然后问她会不会生妈妈的气。
哎呀，哇，这个女孩子你看她跟乐琪应该差不多大吧，她口里说不生气，哎呦，当时样子快要哭出来了哈！
是啊是啊，还说妈妈把全部糖果都吃掉会头疼，也要喝水。
哎呀，好可爱啊！嗯，咦，他忽然拿着自己的图书给妈妈看，原来是想分散注意力啊。 妈妈就问他是不是生气，会不会怪妈妈。
你看你看，他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说生气呀，但也不是很生气，不怪妈妈。
他跟妈妈说下一次要跟他商量商量。
是啊，他的妈妈就问，那我怎样可以补偿你呢？他居然说，你多花点时间来陪我那就好了。他妈妈也忍不住夸他非常的宽容还有体谅人呢。
我这好暖心哦。
嗯嗯，
想不到呢，小小的孩子不单能够体谅别人，还会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哎，老婆啊，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宽容和社交智慧的品格，你就想到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是吧？
是啊，我就想到她。其实我看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就想起乐琪。
哎呀，但是我们乐琪如果吃了她的糖果，可没有这么容易解决啊。
就是啊，你说上个月有几个小朋友来我们家玩，其中一个小朋友吃了乐琪的巧克力，他就马上大哭了。
是是是，记得。
如果他像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小朋友，那就好了。
我就觉得呢，每一个小朋友的特性都不一样啊，也不用直接的比较了。而且呢，乐琪也是挺有爱心的，只是有点较真啊，就像你了。
较真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也有不好，看情况吧。
那后来乐琪他们怎么样？
那个吃了巧克力的小朋友呢，其实也吓到了。那我就让乐琪好像平常一样坐在一旁，先冷静下来，然后呢给他喝喜欢喝的苹果汁，他就没事了。
那你有没有再问乐琪为什么会哭呢？
之前我的同事不是送了一盒巧克力给他吗？我就让他请小朋友吃，他说啊，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爱吃的口味先放在一旁，然后呢就把其他的分给小朋友吃。那怎么知道呢？坐在他旁边的还没有等到他分到巧克力，就拿了乐琪特别留着的巧克力来吃，所以他就哭了。
那我们要教导一下乐琪该怎么样跟其他人沟通了，特别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又或者是有冲突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处理，怎么样跟人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个也是社交的智慧里面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看那个视频里面的女孩子，我觉得啊，她挺有社交的智慧啊。
所以呢，我当时就带着她跟那个小朋友说，那时呢我最喜欢的巧克力吃不到呢，所以我不开心，下一次如果你再拿我的巧克力之前，能不能先问问我呢？然后呢乐琪她很听话，她重复我说的话，再向那个小朋友解释，对方就点点头，那他们俩就没事又玩在一起了。
那就好了，你可以马上跟他一起解决了问题，他下一次再遇到这一类情况的时候呢，就有了个概念，知道怎么样处理了。
我这样做其实也算是给他增进了一点宽容和有社交智慧吧。
就是啊，你真棒啊。
谢谢啊。我就是有点担心啊，乐琪跟着我会不会不自觉的性格变得较真？
老婆，我相信你是可以的。
好了好了，趁着乐琪还没睡醒，我们快点把这些小蛋糕吃了吧。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等等，我们先为乐琪在仁爱品德这方面的成长来向神祷告吧。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你就是爱，也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才懂得去爱别人。谢谢你给乐琪有一颗爱人的心，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引导直率和较真的他，懂得学习忍耐和更加懂得表达自己，让他性格美好的一面能够多发挥，更懂得跟别人相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Thank you. 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
我们的爱
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
只要月亮，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小心，你和乐琪看完图书又没有收好。
亲爱的，别焦急，我等一会放啊。
哎呀，你要和乐琪一起收拾， 他才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呢。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你不是说要一起培养女儿的品格吗？
嗯，我会努力的。我要做一个可以引导乐琪的好爸爸。
培养孩子品德，
缔造幸福人生。
空中辅导每个星期一为你播出，当爸有妙计，
请留意收听。
排球小将。
小娟和大块头是我初一的时候就认识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学，还一起参加排球队呢。小娟跟大块头啊，总是冤家路窄，爱斗气，一点点小事呢，也会在我旁边叽叽喳喳的吵个不停。不过呢，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因为啊，我知道这是他们沟通的方式。那今天教练带我们来到排球场的后方，个人站在底线之后，哼哼，我最期待的排球训练又要开始啦。
好，今天我们来认识发球。首先呢，我想考考大家哈，发球分哪几种？
两种，上手发球还有下手发球。
好，大家继续说。
下手发球呢分正面和侧面发球两种，也可以通过呢击打排球不同的部位，使发出的球呢有不同的角度和高度，甚至呢可以击打球的左侧或者是右侧，使球呢急速的旋转，使球的方向啊及落点发生转变。
嗯，很好很好。还有呢？
嗯，上手发球可以发出一般的正面发球，也可以发出飘忽球，还有侧面发出的曲坠球。
说对了说对了。还有
还有教练最厉害的扣球式发球。
那你们讲的不错哈，反映了你们都记性不错，记下来。不过大家是否知道发球有什么重要性？
当然重要了。如果发球犯规呢，包括把球击落网或者是击出界外，就会马上输掉一分了。
你这也算是答案吗？
哎，还有还有，继续讲。
还有啊，发球是最直接的攻击武器。
嗯，大家说的都不错哈。不过呢，还是没有把发球最重要的意义给说出来啊。
到底是什么？
还
是
什么？
好好，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哈，除了排球之外，有不少球类运动对发球这个词语呢，都有特别的称呼的。
嗯，我知道是英语的 serve， serve， 这个是服务的意思。
哎，不错哈，发球的英文呢就是 serve。也就是服务或者是服侍的意思。那大家试来想想哈，如果一场比赛双方都拒绝发球，那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嗯，那还用说，当然是没法进行比赛啊。
哎，说的对啊。所以发球的意思呢，就是要主动的为对方来服务，这样比赛才可以进行，大家才可以在比赛当中发挥个人的角色还有功能。
哦，嗯，我知道了。嗯，要是发球的人呢他有创意的话，就会透过发出不同变化的球，这样就让对手有机会接受不同的挑战了，可以加强比赛的娱乐性跟挑战性。那这样的一场球赛呢，双方都会感到非常满足。
嗯，是的哈。不过呢，最重要的就是谁先愿意为对方 serve， 为对方服务。很多人总以为发球只是为了要用最快最狠的方式来争取分数，这是很自然的想法，却忽略了主动为对方的服务。其实为对方服务呢，才是真正的排球精神。同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要主动为别人来服务，还要是有创意的来服侍别人，这样我们生活呢才会活得更加精彩，更有意义。那丁丁，
嗨，
就由你来开始 serve 服侍大家。 好，其他队员到对面排好阵型来练习哈，大家迎接丁丁创意式的服饰。
好，
好，
大家好，
轮流彼此服饰。
这次排球训练之后啊，我的耳根就更不清净了，因为小娟跟大块头比之前吵得更厉害了。他们还说啊，这是在彼此服侍，互相取笑，吵吵闹闹的，说这样可以让大家的对话更有趣，更有活力。真是拿他们没办法。
本故事改编自香港终极教练终极关爱创办人和事工主任何志斌博士于2011年出版之著作《运动与人生：耶稣教我打排球》，导师本和组员本已获授权改编使用。
桌子妹你好。
你好，杨老师。
哎，
杨老师，
你好。
你好，桌子妹，很高兴跟你连线啊。
很高兴。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谈到我家儿子的事，很感恩。我家儿子有所改变。我家儿子以前嘛，2000年的时候就是网上赌博，输了很多钱。他因为人家追债的问题，家里也是没有钱给他偿还，被刑事责任他去蹲了1年。然后回来之后呢，也没有多大的什么改变。回来之后，他好像还在继续在做赌博这个事。然后我一直都很焦急，我也没有信耶稣。去年嘛，我患了宫颈癌，我一患病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点感触，有一点改变。2个月之后嘛，我发现他每个月呢，他都是还要找我来要钱。我很生气嘛，我但是有这个病又不能生气，对吧？
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
我妈妈开始是信耶稣，我妈妈都信几十年了，就一直叫我信呢。我就说我忙，因为这开始呢带孩子上学，我家就这一个孩子陪读上学，最后孩子上大学了呢，买房子，家里呢又没有多少钱，又欠了点债，就忙于工作去挣钱。就是信了之后都觉得这都是借口。去年有病了嘛，我就说也是神的恩典。我一来到这医院，就有主内的姊妹到我病房，她是来看病的、复查的，就谈到这个信仰。我说我妈妈信，我说我这次有病之后我也要信了。她讲你就现在就信吧，不就信了吗？
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尽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
我那一次给你打电话，打过电话之后，我家儿子现在我就发现他慢慢改变，他没有找我要钱了。然后呢给了我5000块钱。上个礼拜他们同事，他因为是干个小组长，我家儿子在做事在为人方面呢我都很承认，他也很聪明，但是他的自控能力很差，就是一到那个时候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就要1000块钱去请吃饭。我不就说我不给他嘛，我也听你们节目周子某也说过，就是我们孩子这样就不要给他钱，我就说不给他。他说妈妈，我这真是正事，我没有把钱板掉，你放心，这个房子我们那边租的房子然后换到这边来了，他让那押金退回来我马上就给你。好，他昨天房子退了，交接好了，押金退了也给我了，然后就他其他没有问我要什么钱。我这阵不是拉肚子吗，我感觉他对我的关心呀、都有所改变。我就感谢神的恩典，也感谢电台给我的祷告，也感谢黄老师、杨老师你们给我的带导。主要这孩子就是慢慢的有所改变，我感到很欣慰。黄老师谢谢你、
因着你的改变，你的儿子生命也改变了、
对，当中最重要的真的是你接受了耶稣。
耶稣是你安慰。
去电台给我祷告，我想给我老公和我儿子都能带到神的面前。 但是我自己的信心啊能力啊我觉得都不够，做不到呀，好像我不能我不能感动他们，好像没有说服力来说服他们，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说我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只不过我们仰望主的心，凭着我们的信心能够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主会帮助的，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是能够去勇敢的去面对，更是相信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他的作为，即使不好的事情也让我能够从这个当中学习功课，也让我生命能够成长，这个就是信心。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在信仰上要扎根，我们只有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扎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从神的那里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生命的祝福。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不同的事情，神就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操练的过程。
姊妹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带领你的丈夫跟孩子信主，这个你不要急，因为您自己才刚相信不久，你就一定要到教会里面聚会，要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团契读经祷告灵修，慢慢你的灵命有进步的时候呢，你生命有见证的时候，您的丈夫跟你的孩子都会看得见的，信仰就会一步一步的走进他们的心中了。
好的，感谢神。我在教会和参加的诗班，
是的，
参加的卫生组。
那就慢慢来啊，因为您的身体也需要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的。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李姊妹。
喂，你好，王建阳老师。
你好啊，李姊妹，很高兴跟你连线。您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就是我现在也遇到这个家庭的问题。就是我的儿子媳妇结婚，也有六七年了。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媳妇她现在在外面。签了这个网贷，签了有8万多的网贷，我们直到这几天才知道，一直都不知道的。然后他也是又怀了，现在怀了第三胎，有5个多月了。两个孙女，从生下来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照顾。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呢，就是我怎么跟他能够处理这个事情？他们的生活啊都是我在照顾，我一个人所有的那个我现在就是很烦恼，我也不知道怎样去来处理这个事情。
好，明白。就说您的媳妇因为她在网络上贷款是吧，所以
对呀、
她现在两个孙女，我想问一下他们多大，你的孙女两个。
大的有6岁多，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小的有4岁多，在上幼儿园。
是不是从他们出生开始就是你来带的？
对呀、从两个都出生了，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照顾，然后家里的所有的开支，他们吃的用的他们都没管过。
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给你这个生活费吗？就说孩子的吃的那些都没、
不是，也不是，现在就是因着他他现在欠了网贷，他就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就他因为他也上了2年的班，我儿子都上班，这边工资不高，但是我就没有让他负担我有这个能力啊。有的时候有时候很少的时候啊，有时候或是买一点东西啊，要他们买一点牛奶，就买点尿不湿，这个钱都就付了啊。我媳妇就用这个钱带的这个8万多，他就不说，这个我们都搞不清楚他怎么发去的。发销的，就是他一直欠了这么多都没跟我们讲过，我们都不知道啊。我儿子在这一次就是我们的儿子跟媳妇的沟通也很少，他们也很少沟通，我就觉得他们都还没有卫生在这个家庭当中啊，孩子都不管啊，学习上啊这个各方面都没有管。就是现在问媳妇钱，问他是说生活开支，他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他生活开支根本就没管过。
但是他们有回来探望他们的孩子吗？你们是居住很接近的是不是啊？
对呀、
他们多少时间会回来跟孩子见面的？
每一天他都每一天都很见面，因为我们挨得很近。我有一套房子的，媳妇也，但是我们住得很近，我有一段时间我就租在那里帮他们去照顾。都每一天见面，他就是不管。他什么都交给你了，学校这个学校的老师发的通知啊，所有什么学习啊，他们一概都不管，都不踏实不管的。我说孩子，我都帮你照顾家里做家务事，孩子教育方面你们要管一下。他就是那个很那个人，什么都不管丢掉了。
对，
我现在就是说我想信上个神，要不权力交给父母交管理，但是他们有什么都不管，我也不放心。现在这个大的6岁多的，他要跟他的妈妈，现在他是大的在我这里吃饭，在回家睡觉就跟他妈妈，然后小的我带，就是这样。我也巴不得，我又不放心，我交给他们又不放心。你说第二个还4岁多，马上就要有又要生3胎
啊？他们马上要生3胎了？
有5个多月了，已经怀了。
所以他很快又有你第三个孙子了。
对呀、他们都2个孙女嘛，他们因为我丈夫他有思想，他要生男孩子。
那知道了，这样子啊，所以就更加的负担很重了，是吧？你会有点忧虑，说要不要第三个孩子都是你来带，是不是这个忧虑啊？
对呀、我就是说，
对对对。可是你有没有跟他们讲过你的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些担忧？对，你有没有跟他们讲过呀？
我讲过，我说我有的时候我爸说话有冲突，有时候发一条信息，一条信息呢我要发写半个小时，我才把它修改，反复修改修改的发过去。我说你们要尽你的责任。你的父母那个不陪伴，小的时候我说从小他6岁了，长得很快，你不陪伴啊，你没有感情，以后他长大了也不听你，我叛逆。我说这个父母这个权柄都在你们身上，我只能去辅助他们，但是就是他们就不听，这个听不下去，反正什么都不管，反正你有你奶奶管，反正什么就是这样无所谓。自己我的媳妇她就自己玩自己的，上班啊，你自己生活方面学习上面都没照顾，没让他管过，他都没插手过。
所以你说你已经曾经发过讯息给他，你的儿子跟媳妇你都发了是吧？2个你都发了。
对，儿子也是每一天沉浸就上网，媳妇呢2个人翻一只乐，翻完一丢，就是各玩各的，各自玩各的。
啊，姊妹啊，我这样听啊，我觉得你很辛苦啊。
我都抑郁了，我在医院检查是中度抑郁。我原来还吃药，现在我都也没有吃药靠着煮，但是我这个信仰呢
我就好像是在心里，每一天也不愿意，也没有时间去祷告亲近神，因为读经祷告那都是很少。
当然啦，因为你现在不单是照顾两个孙女、啊、我还
要上班，我还在家里，
你还要上班
呢，做两顿饭
啊。那你的丈夫呢？你的丈夫，
丈夫他也，丈夫上班他也没信，他爱这个世界，他的朋友多，打牌呀、啊，每一天消费多，家里事情他根本也不管，他的生活，他的工资他一分钱也没有给我的。我还感谢神，神也给了我丰富，要是我不上班呢，还是有勉强能够吃，但是我就为着家庭呢、啊、有几个这么多孙子，生活开支都要我一个人，我就还是去做一点事，也只有几个小时，做两顿饭，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帮别人家政公司做饭。我就是想，还把我到底是我母亲说不要我做这份工，她说你就把孩子好好的带。我说看他上的幼儿园去了，我就从这把他送幼儿园，我就这个时间我还是在家里，他我就想去做这个工，但是我们那里有一个姊妹的，她年纪大了，找不到工作了，我就想把我这个工作很好，照顾老人做两顿饭，我就想给他。我一直我说我就要做到六月份就辞工，但是呢，哎，我又想去做事，因为孩子家里他们都不管嘛，儿子媳妇上班也没有钱给你，丈夫给钱也没有。我就是以前神给我那个有一套租金租房，每一年有万啊，勉强能够开支。
嗯，我想问姊妹，你现在年纪多大呀？
我有我有53。
嗯，53岁。
我儿子32岁。
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对呀、啊。
所以你跟你的儿子的感情啊，关系啊，你觉得
也不是很好，因为我儿子也不是很成熟。我觉得我儿子媳妇都不成熟，我看到我儿子不成熟，我就是为此帮助他这个家庭。但是我说我很累，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我说我不是超人，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对、啊、
我也当时发信息给他们，我说你们做父母的给孩子的，我是无法代替，要他们，但是他们都是无动于衷，什么你说并且我们的沟通不是很好。 儿子你跟他一说你说话了他就嫌你啰嗦。
他会骂你吗？
你做饭给他吃，他也没一句好话给你。
他会
跟你讲话，
所以他没有一些感说你不会感激，就是说你如果这么多年来啊，你照顾你的儿子，他都不会很感恩或是感激你，没有的。嗯，姊妹，我想问啊，你希不希望你的生活继续是这样子的呢？
我不想
。
我还想。我说我做家政，我无论我真的想逃离这个家。我说我什么？
对呀、啊，
我真在这里太难了。我说你一外都不是人，我做了，他们都还说你没做好。有的时候还是学习啊、辅导啊，我要来念字，我交钱，他还说我，说我出了钱要给别人去交，还说我乱花钱，都要说我，他们自己没有这个认识，孩子都不管，学习什么都不管。
因为呢，我这样听起来啊，姊妹啊，你这家庭呢，这个模式啊，你跟你的先生和你的儿子的这个沟通呢，就已经存在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一直都是在付出，而他们就好像看你呢，就是所有的付出呢都是应该的，都是这个妈妈就应该这样子去牺牲自己，然后他们就做自己的东西，完全没有顾念您的需要。我觉得说这个家庭里面这个沟通模式呢，其实已经建立在一个不对的价值观上，所以到现在呢，孩子已经做爸爸了，可是他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一个爸爸哦，他只会把责任推给你。而且他的太太也没有负上这个责任，因为呢，不好意思啊，姊妹啊，我要这个坦白讲，因为呢，开始的时候你已经让你的孩子跟你的媳妇，已经就是你容许他们，去把你放到这个位置，其实你自己也有一些责任的，因为当初孩子出生的时候呢， 其实你不应该帮他来带了啊，因为他已经
放手。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呢，我们一直鼓励说，孩子的家就是他自己要去负责，跟长大以后他就是一个成年人。我们一般说健康的一个家庭模式呢，其实父母要跟孩子分开放手啊，这个是需要的，你跟他中间的这个界限需要很清楚，他才会长大的。现在很明显就是姊妹，你没有让你的儿子长大呀，因为呢他虽然有结婚有生孩子，可是他不会当爸爸。
嗯，
对吧？
对呀。
如果呢姊妹你真的现在已经到了中度忧郁的情况，我是极力的鼓励你，不单单要跟你的孩子用短信沟通，你要跟他们面对面的讲清楚，因为你现在已经有这个中度忧郁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你有去看医生？
他们知道，他也无所谓。我丈夫还排笑我，说
所以我就说
放不开，还
好啊、
就是。
那你就告诉他们说，现在请你们不要再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了，因为
我
真的
我的心理问题。
好啊，
我有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他们希望你真的要去住院，他们才会觉得说，哎呀，真的发生问题了。我觉得说
我都买药吃，现在我也没吃了，吃了药
不要姊妹啊，
每一天就
不要
每一天就心里很闷，一个石头压在身体上。
对呀、啊，姊妹啊，我是鼓励你啊，我要希望你真的是要跟你的先生跟孩子呢谈，坐下来直接告诉，如果他们嘲笑你的话，或者他们又用一些不认同你的话去跟你对谈，你就严厉的跟他们说，我现在真的是有需要你们来帮助我，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这么多年来我付出，我为你们所做的事情，难道你们一点感激都没有？现在我有病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我现在要你们来帮助。
但是我现在就是不说我的问题，我还是去想帮他们。
不要姊妹，所以我就问你啊，你今天打电话来，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已经到了这个忧郁的地步了，所以我就问你，你是不是希望你自己想三年后，三年不要想太远嘛，两年吧，两年后，或者说现在第三个孙子都出来了，你是不是还希望这样子去维持着你这一个不健康的家庭模式？你希望看到你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呢，我们说你希望被人帮助嘛，你希望我们来给你建议帮助你嘛，对不对？但是我要先告诉你，你有没有这个愿意改变的心？你自己要问你自己这个，因为我们给很多人建议，可是如果那个人自己到最后，哎呀，不是啊，老师，我还是觉得我不行，我不能放手，我还是想要帮他，那不好意思姊妹，这个我们就不能帮助了，因为你自己都没有这个决心去改变你现在的环境。
嗯，我母亲也说不要我上班了，她说。
所以我就告诉你姊妹啊，今天跟你谈呢，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就回去你好好想一下，你希望一年后你自己还是这样吗？你想要看到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呐、啊？你一生都给了你的孩子，给了你的孙子，给你的丈夫，你自己在哪儿呀？ 对不对？
我从来都不为自己想过。
那你就去想一想喽。今天我给你的功课，回去好好的祷告，想一想你自个儿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因为如果你的家庭今天走到这个地步，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你一直容让他们给你这样的践踏你，我真的是用这个字啊。
嗯，我丈夫
他没有珍惜你，
我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对
呀、
啊，
没有谈不来。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姊妹啊，主耶稣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价值的，我们都是需要被爱跟被照顾，还有被关心，不是说只有你一个来付出。你现在的价值观是扭曲了， 如果今天你打电话来，你跟我们说你希望被帮助，那我先要挑战姊妹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自个儿要先放下，你不要再想要帮助你的孩子，跟帮助你的媳妇，跟帮助你的孙子了。你要把这个责任，你要把它放到你的这个儿子跟你媳妇身上，你不要再管了。因为你再管的话呢，
第三个我还是要
不要了，
最早满月也要把他带
啊，不要了
满月。
我是建议你呢，你要严正的跟你的媳妇说，你现在两个女孙子，你可以继续的去照顾他们饮食没有关系，可是你跟他说，现在他们的功课我已经跟不上了，我已经不懂怎么去跟进了，请你们找家教来教导他们吧。钱我也不要付，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负担了，请你们去找那个老师来教导他们功课，因为我不懂教。第一，严重的告诉他们就好了。第二，第三个孙子出来之后，请你的媳妇自己带，因为那个孩子是他的，不是你的，对不对？对呀，
我的责任了。
不是，因为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们，我就告诉你姊妹中度忧郁啊是严重的，你如果还在带孩子的话，你会一直严重下去。一个有病的人你怎么可以去带孩子呀？我不是怪你，我不是怪你，就是因为你没吃药就更加的严重，所以有医生叫你吃药你要吃药。你怎么知道你不吃药以后你的精神状态会变成怎么样？
那跟讲那个就是还是
不行的。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说吃了药还是好一点，就是一点没有喜乐。
所以我就是要你，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想清楚，姊妹，你的人生不是你的孩子的，你的人生是你自个儿的，你的人生是不是你的孙子的？如果你现在不从这个里面自己有这个能力决心，我们说一定要有决心要去改变，那么你就一直这样下去，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有这个决心，我要改变，然后求主耶稣给你这个勇气，给你这个智慧，跟你的这个家庭来沟通。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问题就是你自个陷进在这样的一个扭曲的价值，都你不能再管了，你要放手，你不能让你的孩子继续这样对待你呀。
一个孩子，一个丈夫也是，
对，
我跟他说你也是，
所以呢，
受伤害，他说什么我都不回嘴的，我都不放在心。
那我就说，姊妹啊，不回嘴不代表你是一个好人呐、啊。这样子
跟他一谈那个话题、
嗯、
那不在一个节奏上，但你说你在大茶城那边的、
啊、那你就现在开始你就需要去学习，你要拿回你自己生活的权利和你的自由。你可以做的就是要严厉，或者是说，我不是说严厉，就是说你坚定的告诉你们的家人，现在我有这个事情，我真的不能再帮助你们了，请你们找家教，请你们自己照顾。我可以给你这个建议就是这样的，你要先做这一步，你才可以继续去改变你其他的这个部分。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决心，因为
就是没有决心，没有不能放手。现在两个孙子，时间也担心他们还小、
嗯，
我说把他照顾大了就好了。
不要，那
给他们
到几岁呀、
啊？
啊，姊妹呀、啊，姊妹呀、啊，不会的、
嗯，
我告诉你，不会有一个年龄大小，只有你愿不愿放手。现在我不是说你不管你两个孙女儿。我就说你也可以继续去煮饭或者是去关心、
嗯、
可是不是要去帮他做他的妈妈，你不是他的妈妈，你要跟你的媳妇、
嗯、
跟他说你才是他的妈妈，我可以帮你去照顾他们的饮食，可是我不会管功课，对不对、
嗯、
好，那我就已经很就是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你现在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了。 请你回去祷告的时候，你要求主给你这个决心，因为现在的家庭变成这样呢，是你自己都要负责，因为是你容让他们去践踏你呀，对不对？对，你要起来，你要为你自己来，就是好好去爱惜你自己啊，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了，但是我希望你好好去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不希望你变成重度忧郁，所以你要回去吃药啊，知道吗？
谢谢老师。
不客气，我们会为你祷告，希望你真的可以有一个决心，跟你的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谢谢你的电话。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弟兄姊妹，来到这个部分，我们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今天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收听到一个见证和一通的电话，分别是作姊妹跟我们分享自己信主以后儿子的改变，她也希望丈夫还有儿子可以信主。另外有倪姊妹跟我们分享，她一直帮忙照顾两个孙女，媳妇跟儿子呢只是顾着自己打工，又在网络上贷款，现在第三个孙子也快要出生了，一直呢姊妹觉得都是自己在付出。那么她现在也有这个情绪问题呀，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呢，李姊妹要先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要跟她的儿子跟媳妇坦白，这样她的家才可以有好的改变的。我们一同的为李姊妹的需要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了李姊妹她家里的需要，我们特别为着她情绪健康的问题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他为了自己的家庭付出了太多了，可是这样的付出呢是不健康的。我们很希望呢姊妹他自己真的要把照顾孙子的责任呢交还给他的儿子和媳妇，也要求主来帮助他有智慧去坦诚的跟他们的孩子来分享自己的难处，让他们的家庭有一个更好的规划，怎么样是对自己的孙子有最好的安排呢？主啊，我们求你介入在他们的家庭的当中，我们同心的为着李姊妹的身体健康、情绪健康来祷告，求主怜悯医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